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这几个礼拜，我们都是在谈论这个教牧书信里面的提多书。所谓的教牧书信，乃是保罗写给担任教会里面传道同工的一些人的书信，包括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还有一本很短的一本书叫做腓利门书。那么特别是提摩太和提多是保罗非常亲近的两个，你可以说是学生，他的门徒。那么但是保罗常常称呼提摩太和提多呢，用一个很特别的名词，叫做我的真儿子。那么保罗一生是没有结婚的，所以他是没有生自己的儿子。可是没有生自己的儿子，他有两个真儿子。好像今天这个时代，有的儿子的人都没有真儿子，有儿子好像都跟人家跑掉了。而且保罗这两个真儿子都姓提，第一个是提摩太，第二个是提多。当然为什么爸爸不姓提，两个儿子都姓提呢？当然他并不是姓提多，也不是姓提摩太，也不是名字叫做什么，不过中文刚好是一个提摩太一个提多。那么保罗因为跟他们的关系很亲近，保罗以一个资深的传道人的身份，对他的年轻的同工，也是他的学生，他的门徒，提醒他们在教会中当你要牧养教会的时候所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那么2000年过去了，今天他所提醒的许多的东西仍然对我们今天都有帮助，不单是对传道人有帮助，而且对所有的信徒们也都有帮助。因为他所提醒的许多事情，在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的工作。因此在提多书第二章第一节，保罗就提醒提多，他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提醒提多，你要所分享的，你要所教导的这一切东西，都是要从圣经的真理来的，不是你自己的一些个人的想法，而且是合乎纯正的道理。因为圣经所教导的属灵的原则是完全的，是纯全的。但是他所提到的在第二章的里面特别多，可以说是一般信徒生活的一些相关的事情。他所提到的不同的年龄层，甚至不同的性别，他从老的到年轻的，有男的有女的，甚至他也有提到一些做仆人的，也有提到对传道人的一些提醒。所以他可以说等一下所要谈的这些是针对不同的人，我想我们懂都可以在这段圣经里面找到一些适合我们自己的年龄、性别、身份有一些提醒的工作。首先他提到第二节，他说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他首先从年纪大的开始，他从年纪大的讲到年轻的，那么从男人开始再讲到女人。不过当然也不是一定是男人女人，男人女人，他是男女的，女的男的，所以老的男人，老的妇人，年轻的妇人，然后再年轻的男人。但他从老的老年人的男人开始，他提到说要有节制，要端庄，要自守。节制这所说的意思是指的说，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要有一个节制，要有一个好像很谨慎的一种态度。通常当他提到老年人的时候，你注意看他所说的这些事情，其实跟他前面第一章提到做长老的有一些特质是很相似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也有提到做长老的资格的时候，你注意去看，也有很多的字是一样的。因为他是假定一个人年纪到一个程度，就是老年人的时候，他的年纪多大，应该他的社会的经历，他在神面前他的认识应该是齐头并进的。换句话说，一个年纪老迈的人，他可能在属灵上也是一个成熟的人。属灵上成熟的人就近乎于可能达到一个地步，可以做教会的长老。所以因此他所提到这些老年人要有的节制、 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和忍耐上要纯全无疵。所说的好像做长老一样，你看是假定。这个标准，这个理想是，当我们年纪一天一天增长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也要一天一天增长。我们教养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他们在属灵上跟他们的身材、身量、年纪能够一起增长，而不是说年纪长大了，身材越高越大，脑袋越来越小，或者说属灵上还是很幼稚，不相称。因此，老年人除了年纪老迈以外，事实上在属灵上，他们很多方面可能成为一个别人的榜样。因此提到节制，提到端庄，提到自守。所以节制是代表说他们的心灵、他们的心思在各方面是有一个冷静的一个判断。端庄所说的意思是指的说这个人是很稳重的，举止、行为、说话都是很稳重的，不是那种我们说年轻人常常就是毛毛躁躁的，就是说讲话有时候随便讲话。端庄的意思是相反的，给人看见的时候就是一种好像有很有分量的人。因此老年人常常给我们看见的许多值得我们去佩服和思赏。那么很多在属灵上长辈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当你真正看见的时候，你会觉得从心里面会有一种佩服。这样的人跟他的教育背景、跟他的出身等等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的，不是因为教育带来他的这种好像端庄的身份，不是因为他的社会上的地位，是属灵的生命所带出来的。我不记得我没有提过一个例子，不过我一直印象很深刻。有一个我们过去在教会认识的一位弟兄，他在美国读了书，读了博士，后来他到加拿大一个城里面去做教授。然后他到了那个地方，他参加了一些中国教会看看，也到一个加拿大人的教会去看看，有人介绍。那么他说他刚去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一方面当他去到那个加拿大的教会，他首先参加他们的像我们的家庭查经一样，那天带领的是一个年老的弟兄。那么查经完了以后，他觉得这个年老的弟兄不但属灵的知识上非常的丰富，待人言语行为各方面，哇，他都觉得很佩服。那你知道中国人，我们初认识的人打招呼问安，然后问起彼此的状况的话呢，通常我们中国人很自然就会问你做什么的，干哪一行的，问他你做什么的。那那个老人家也不客气，也不扭扭捏捏的告诉他说，哦，我是开垃圾车的。我们的年轻弟兄一听，有没有搞错啊？你开垃圾车？是大大的垃圾车，没看过吗？我看过，你看起来不像开垃圾车的。那那个加拿大的那个老人家就说，那么开垃圾车该什么样子呢？大概是粗粗壮壮的那种，剃个光头还是怎么样，他看起来不像开垃圾车的。那我是开垃圾车的。哇，他说看你带查经，对圣经的认识、圣经的知识、谈吐各方面，好像是很有背景的。但是他非常的印象深刻，第二天到他们教会去聚会的时候，那天讲到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穿着西装、看起来很体面、很稳重的一个老人家。但是他知道这个人不是牧师，是教会的长老。那聚完会当然他是新来的，所以彼此介绍，他就问这位讲道的长老说，你是做什么的？本中国人就不是问你做什么，然后赚多少钱，然后你家住哪里，那个房子值多少钱等等，就一直问下去了。他就问那个老人家说，你做什么的？那老人家说，哦，我在一个小学看门的。你是做校长吗？不，加拿大人校长不会兼敲钟的，中国人是这样的哈，校友校长兼工友，在加拿大不会的，工友就是工友，校长就是校长。我是看门的 ，janitor 就是看门的，他不像啊。那长老就说，那该怎么像呢？也许我应该穿个破衣服才能看门。但是当他在讲道的时候，那位弟兄说，我听他在讲道，我看他在谈吐，他在跟人相处，你看见的是什么？一个属灵上成熟的人，端庄稳重，待人有礼貌，很有一种我们叫做自信，不是那种骄傲的自信心，而是我知道我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样一个人，不自卑但也不自夸。 这样一个人叫做端庄的人。所以那个弟兄说，因此他就，你可以说经常他们参加那个加拿大人的教会，他当然偶尔也参加中国人的教会，但他觉得说像这样的教会有一个非常好属灵的见证，不在乎你的出身、你的学历，不在乎你社会上的工作地位，在乎你在属灵上你所摆出的见证榜样是什么。他说在那样的教会的里面，出身高也好，出身低也好，在神的面前同样是被尊重的。而这些年长的人所活出来的榜样，就真的像这边所说的，节制、端庄、自守，在各方面见证出神的荣耀。所以以至于他好像他的学历背景也好，他的社会上的工作的地位也好，似乎不会显出那个负面的那部分，相反的，你看见的是在属灵上的一个成熟。因此保罗提醒提多，在教会里面年长的弟兄姊妹，你要劝他们能够在这些方面有见证。他也提到自守，也就是英文叫 self control， 就是说你能够管理自己。这个其实是一个所有的信徒都有的特征，因为他不但劝老年人、老年男人要自守，他劝年轻的妇女、年轻的姊妹们，在第五节也提到说要什么呢？他用另外一个字，谨守。第五节第一个字，谨守。他也提到年轻的男人们，第六节要谨守，同一个字。然后在最后在结论的时候，十二节他也提到说，所有的信徒，我们都要在今世这个世代自守、自我节制。所以这个字是从头到尾不断的提到的。不单如此，如果你看提多书第三章第二节的话呢，提到长老的资格就是自守，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节制自己。甚至在提多书第一章，上礼拜所说的第一章第八节提到长老的资格的时候，也是提到什么呢？他叫做自持，第八节的最后一个字，圣洁自持，那个原文也是 self control， 自守，是同一个字。自守是所有的信徒一个共通的特征，不管你的年龄，不管你的性别，不管你的地位，在各方面我们要学习能够控制自己、节制自己，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特质。这个自守包括说在各样的事情上、生活上、金钱上、时间上、生活行为上，懂得自己节制自己。因为如果不是自守的人，一个人就容易放纵肉体的私欲，放纵自己所喜好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当我们重生得救，生命被神改变的时候，其中一个特征从放纵变成控制，从那种不能控制变成可以控制，这是基督徒的特征。所以他劝老年人要自守，然后他提到说在信心上、爱心上和忍耐上要纯全无疵。纯全无疵原文的意思是很健康，所以也许翻译成很健全也许是更准确的、更好的一个翻译。在信心上、在爱心上、在忍耐上要很健全，属灵生命中要很健全。信心特别提到说对神要有信心，爱心特别提到对人要有爱心。忍耐呢，忍耐是指的说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当世界有很多的混乱的时候，我们要能够为主的缘故忍耐到底，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持守我们从神而来的一个盼望。所以你记得在圣经上保罗最喜欢用信心、爱心和盼望，信望爱，可这边他却没有用盼望这个字，反过来他用的是这个忍耐。事实上在保罗的其他一些书信的里面也常常喜欢用信心、爱心和忍耐。忍耐跟盼望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因为你盼望什么？盼望将来主再来的荣耀，为了盼望所以你忍耐，所以忍耐跟盼望其实是一体的两面。为了那个盼望所以我们能够忍耐，否则你为什么忍耐呢？基督徒的忍耐不是像中国字所说的忍字是心上一把刀，那种是咬着牙、咬牙切齿的忍，不得不忍。今天落在你的手下了，那怎么办？忍吧。那是个破坏性的忍，那是一个负面的，那是一个消极的忍耐，那会让你得胃溃疡。中国人很会忍耐，所以中国人得胃溃疡病的人特别多，因为气都往肚子里吞，那你怎么办呢？找个洞出去啊，胃穿孔，胃溃疡。那种的忍耐是破坏性的，没有帮助你。 真正的忍耐是因为有盼望，所以你会忍耐。奥运金牌的选手苦练了很多年，要等到那个拿了金牌，所以那个时候的忍耐呢，不会得胃溃疡的。他做梦都梦到拿金牌，所以呢，他固然是忍耐，每天在练习跑步，做很多的辛苦的事情，可他一点都不觉得苦，因为有个盼望在前面。如果没有盼望，那个忍耐是很痛苦的。很多人在婚姻中也是很忍耐，忍耐那个不讲理的丈夫，可是没有盼望，因为没得换了，换一个可能更坏。那这种忍耐呢，破坏，破坏性的。真正的忍耐是因为有盼望，所以我们忍耐。所以他这边用信心、爱心和忍耐，其实里面蕴含的就是因为有盼望，所以我们忍耐。这是一个老年人应该在弟兄姊妹当中所显出的榜样和见证，但事实上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必等到我们头脑发白的时候才达到这个程度，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信仰上，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达到这个地步。那第三节就转过来提到说，对老年人的妇女，他提到说，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当他提到老年妇人的时候，他除了谈到正面的以外，举止行动要恭敬，他特别也提到一些负面的，说不要说谗言，不要给酒做奴仆。谈到这个负面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特别提到这个，并不是指的所有的老年的妇人都会东家长西家短，也并不代表说所有的老年的妇人都会有酗酒的一个毛病，但有可能在当时，提多在带领的教会是格里底，就是今天叫克里特岛。那第一章上个礼拜的时候，师母也有提到那个岛里面，的人生活习惯方面有一些不好的毛病，或者是名声不太好。他说那边的人，常常说谎话，然后又馋又懒，然后等等等等，表示当地的人的风俗习惯的里面，很可能大家都是喜欢，因为说谎话什么意思？就是喜欢东家长西家短，然后散播谣言。那么当地的人有这个习惯，当地的信徒从那个文化、那个生活情况产生出来的时候，多多少少也会沾染了那种文化里面的一些特质。也许是因为这个，所以保罗提醒提多所带领的格里底教会的老年的妇女说，不要像当地的人一样，常常东家长西家短的说谗言。当然也许他特别指的老人家，是因为也许是老年妇女，反正孩子也大了，不必管孩子，不必管丈夫，什么都不必管，那么每天没事干，所以晃来晃去的话，特别容易说谗言，特别容易说这些说长道短的事情。所以这也是给我们很多人的提醒，也许我们还没有老到那个地步，也许我们也不是女人，但是谗言却未必是老年妇人的专利。所以中国人喜欢说长舌妇，我们也有长舌公的，就很多人喜欢说长道短，有时候这个耳听四方，嘴传八方，哇，听的消息很多。如果小心哈，如果你的绰号叫做广播电台的话，大概你已经很接近这个情况了。你听了很多，所以耳听四方，他嘴说八方，哇，那不得了。可能我们不能禁止我的耳朵会听到什么，因为别人要告诉我怎么办呢？但是你可以把听到的东西到你这里为止，嘴巴闭着，闷葫芦，中国叫闷葫芦，你闷葫芦还蛮属灵的，话都到我为止，闷不吭声的，都不出去的。否则的话，听到一点点，再加油添醋，再出去的话，不得了。所以他劝老年的妇人不要说谗言，不要酗酒，不要给酒做奴仆。中国人当中酗酒的比较少，女人酗酒的可能更少，可是在西方的社会当中，酗酒的情况就很普遍，而且男男女女都有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说，不要在我们的生活习惯上好像让主的名受羞辱。我想这整个的意思在这里，因为当我们说谗言的时候，当我们生活上有酗酒的那种习惯的时候，那么很可能我们生活上就失去见证，同时我们也变成在很多方面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以他相反的提到说，我们的生活行为要恭敬，生活行为要恭敬。 如果这个字呢，其实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十节所提到的时候，用的一个字是提到像敬虔，他也提到老年的妇人。提摩太前书二章十节的时候，他说你们的生活行为要像一个敬虔侍奉神的人一样，这边用恭敬这个字。也就是说，我们自称是一个信主的，我们生活行为上言行上要跟这个配合，不然我们说是一位信主的妇女，但是却常常说长道短，搬弄是非的话，我想不合我们的体统，也让主的名受羞辱。然后他提到说，因为这样的缘故，你才能够去教训人，用好的道理教训人。第四节说，只教少年的妇女，也就是说，这老年的妇女应该是少年的妇女的榜样。可是你用什么来表达呢？是用你的生活行为。如果你自己说长道短的话，你怎么能够做人的榜样？你怎么能够教导年轻的呢？年轻的妇女很可能就从老人家，他们就是这样，等他老了，他也是跟你一样，他不会从你身上学会好的见证的。所以有些人说哈，恶婆婆虐待她的小媳妇，小媳妇长老了，到老了以后她也变成恶婆婆，不会因为受到恶婆婆的虐待，长大以后她会做成好婆婆的。他有的时候是受到虐待了，可能反而学会了，到他老了，好，该轮到我了，轮到我出一口气了，轮到我开始表现出来了。所以你知道，榜样所带来的影响力可能多过你说出来的东西。所以他说，老年的妇女，你的生活行为见证，你可以成为教训人，不是用嘴巴说的，而是用你的生活行为来教导。教导什么呢？比你年轻的这些妇女。对，第四节开始提到少年的年轻的妇女，他们应该怎么办？这个妇女这个字哈，在希腊文，它有几个不同的字，通常用的一个字也是这边所用的字，妇人是跟太太同一个字，妇人或者是年轻的太太。一方面，当时的社会几乎所有的女人到一个年龄几乎都会出嫁的，都会出嫁的，那个时候很少，几乎没有守独身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妇女到一个年龄都是结婚的。第二方面来讲，它的原文希腊文妇女跟太太这个字是不分的，同一个字，所以有时候要从上下文来判断，说这边所说的是指一般的妇女，或者单单指着太太而言的。所以圣经上有时候会提到一些字，引起一些争论，或者说到底在说什么的时候，你要注意到这个字有这个区别。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也曾经提到说，我不许妇女讲道，那个妇女那个字也等于太太，讲道那个字其实原文是教导或者是教训。我不许女人辖管男人，那女人也是等于太太，男人那个字跟希腊文来讲是丈夫跟男人同一个字。所以到底是我不许女人管任何一个男人，还是说我不许太太辖管你的丈夫，就看你是广义的用那个字，狭义的用那个字。因为原文这个字双关语，两种翻译，要看上下文来决定。这边所说的少年的妇女，可以说是少年的妻子，所以他因此所提到的很多都是有关于家庭的。第四节说，只叫少年的妇人要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被毁谤。这边提到七个呢，三对半，还两个两个一对，最后一个是单独的。第一对，爱丈夫爱儿女；第二对，谨守贞洁；第三对，料理家务，待人有恩；然后剩下最后一个，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三对啊，三个两个两个，最后一个。而且这七个的里面，第一个是什么呢？爱丈夫。最后一个是什么呢？顺服自己的丈夫。都是以太太跟丈夫的关系做头跟做尾，这七个是这样的。那么这七个的里面，你会发现很明显的，至少有四个是绝对是指的家庭关系的，另外的三个可以指的家庭关系，可以指的做太太的角色，也可以广泛的说到各方面。因为爱丈夫爱儿女当然是在家庭的当中的，料理家务也一定是家庭里面的，顺服自己的丈夫一定是家庭里面的。剩下三个呢，谨守，我刚说过，自守，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控制自己，是所有基督徒的美德，可以用在夫妻关系上，也可以用在任何方面。贞洁 就是在生活行为上、信仰上纯全，不没有瑕疵，有单纯的心，然后待人有恩，可以对家人有恩，可以对外人有恩，所以这个是广泛的，但包含对家庭的关系。所以整个来看，对年轻的姐妹或者说年轻的太太们所强调的关系，大部分都是在家庭中的角色有关系的。爱丈夫爱儿女，当你想到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谈到妇女的角色的时候，太太的角色强调顺服，顺服自己的丈夫。格罗西书第三章提到姊妹在家庭的角色，也是强调顺服。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提到妇女的角色，也强调顺服。但是这边开始却提到爱丈夫爱儿女，谈到爱，最后又提到顺服。所以你整个谈到姊妹在家庭中的角色的时候，跟丈夫跟儿女的关系两方面，一方面谈到顺服，可是另外一方面不可否认，爱绝对是一个重要的。虽然以弗所书好像没有提到爱，哥罗西书好像没有提到爱，彼得前书没有提到爱，其实爱是隐含在里面的。因为以弗所书提到顺服的时候，提到彼此顺服作为开始，然后妻子顺服丈夫，爱是没有提到彼此，但是所有圣经的教训都是彼此相爱开始的。只是以弗所书提到是丈夫要爱妻子，强调丈夫对妻子的爱，没有特别凸显说妻子对丈夫的爱。我有时候说，也许他暗示丈夫不太懂得爱太太，所以要特别强调被提醒，耳提面命，或者说爱是爱，爱在心里表达不出来，男人常常是这种动物，爱在心里口难开，讲不出来，表现不出来，然后觉得我心里都是爱，可是表达出来的却是一副冷冰冰，一副我常开玩笑说死人的样子。所以保罗要提醒说，你要爱你的妻子，要像基督爱教会舍己，然后呢要保养要顾惜。很多男人只会保养顾惜自己的车子，拼命洗车打蜡，从来不洗太太的脸。所以保罗要提醒说，你要爱你的妻子。那妻子为什么不强调呢？妻子她每天都在爱，而且表达的很多很多很强烈，就不必再提醒了，不必再强调了。但是绝对不是说不需要爱你的丈夫，需要的。所以这一边他却提到少年的妇人要爱丈夫爱儿女，不过记得先爱丈夫才爱儿女。很多人是有了儿女就不爱丈夫了。你想想看，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小孩子出生以后睡在太太旁边的是儿子呢还是你的丈夫呢？如果自从有了小孩以后丈夫就下了床了，你的次序搞错了，先爱丈夫才爱儿女。在我们家的规矩是这样的，我们家的床我太太旁边永远睡我的，我两个女儿不准上床的。如果你的儿女出生了，儿女就站在丈夫的床位上，以至于丈夫就下台了，这次序不对的，也会早晚会产生家庭问题的。当然有些人稍微好一点，没有把丈夫赶下台，不过在两个中间摆着儿女，这也不好，电灯泡夹在当中，这每天晚上这样子的吗？这不对的。爱丈夫在先，其次才是爱儿女。谨守刚说过是所有基督徒的美德，贞洁在生活行为信仰上要纯洁，就贞洁的意思。料理家务，整理家里的事情，当然是不是妇人应该都是做家务事，男人都应该不做家务事，我想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的提醒。只不过的确从文化上、历史上，甚至从圣经的教训上来讲，姊妹们在家庭中的角色，或者说比较多的家务是由妻子在做的。或者你也可以倒过来这样讲，家里的事情总司令是太太，丈夫要听话。可能你要被指派做洗碗的、倒垃圾的、提重东西的，但是你要记得你的司令官是你的太太，她是料理家务的总负责人。料理家务不但是自己做，有时候是整个在一起的。那么最后提到说待人有恩，待人有恩跟料理家务其实是一体的两面，但是是一个互补和平衡。因为一个人很善于料理家务的人好像很好的管理员、很好的经理，你知道这个经理做事情做得很好的，每件事情分得清清楚楚， 但是越会做经理的人常常待人就没有恩，公司里面最能干的这个经理常常就是最无情的，事情做得很好，可对人呢看你不顺眼，明天不要上班了。所以善于料理家务，可是要待人有恩，这是一个互补。最后顺服自己的丈夫。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谈这个姊妹在家庭中对丈夫的关系，为什么提到顺服，不过顺服的确是一个敬虔的信徒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可是我们的顺服第一方面是甘心情愿的顺服，不是一个命令式的顺服。顺服也并不代表说失去你自己的自我，不是说完全没有意见，甚至我不敢提出我的想法，不是的。我们可以，我们也可以，应该可以跟我们的丈夫来表达我们的观念和想法。不过顺服是在敬畏基督的前提之下彼此顺服，所以以弗所书5:21提到彼此顺服作为夫妻之间关系的起点的时候，他是怎么说呢？要以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不是因为反正今天落到你手上了，你是我丈夫，圣经又这么说，我没办法，好吧，顺着你了，不是这种的，而是因为敬畏基督，所以我愿意学习彼此顺服。那丈夫的也绝对不能滥用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好像是特权，因为妻子可以顺服你，不要忘记你要用舍己的爱来爱你的太太。舍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顺服，舍掉你自己的主见，舍掉你自己的那种坚持的一些想法，舍掉你自己那种大男人主义的那种自我，这叫做舍己的爱。所以当你有舍己的爱，当然带来妻子的顺服。基督是用舍己的爱带来一个教会，洁净的教会，所以教会完全顺服基督。所以呢，爱在先，顺服是在后的。同样的，丈夫对妻子的爱会带来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当一个年轻的妇女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然后顺服丈夫，当然就不会使神的道理被毁谤。很多时候在信仰中，有时候信仰产生阻力，有时候神的道被毁谤，原因就是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对于很多生活行为方面有一个偏颇，偏重一边，忽略另外一边的话呢，就容易让信仰真理被人毁谤。也就是说，当我信了主，我可能信了主心里很火热，也希望多为教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忽略到这边所提到的年轻的姊妹，其实包括老年的姊妹，或者所有的信徒，男男女女都包括在内，家庭的责任是我们不容忽视的。所以他强调的是什么？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固然会参与教会的侍奉，但是我们也盼望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记得家庭中的责任还是神所给我们的第一个。所以我也曾经说过了，你不要把教会的碗都洗了，家里都不洗碗了，这就会让神的道理被毁谤。很多的父母为什么不让儿女信主呢？因为他看见儿女一信了主以后大发热心，每天到教会不知道干嘛的，可是家里的事都不管，这绝对不是好见证。所以几年以前我们有一个舅舅在台湾，过年的去他家吃饭，刚吃完饭都还没有讲几句话，儿子蹦就跳起来说要出去了。我舅舅就问他儿子说，你去哪里啊？我去教会干什么？前两天连宵这个过年夜教会聚餐，碗都还没洗，我去洗碗。那爸爸说，那我们刚吃完饭家里碗都没洗啊，家里碗是妈妈洗的。难怪我的舅妈我的舅舅都不信主，难怪你的丈夫不信主。如果做太太的忘掉在家里面你的角色是这么样的重要，如果你忽略在家庭中的角色，你很可能让神的道理被毁谤，很可能你就成为拦阻你的丈夫或者拦阻你的儿女信主的很重要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们必须了解我们在家庭中我们的角色。他劝年轻的男人6很简单，劝少年人要谨守，好像不太公平，姊妹讲这么一大堆，老年妇人也一大串，那个年轻妇女一大串，男人一句话谨守。不是，因为我说过那个谨守那个自守是涵盖很多的，所以对年轻的男人来讲， 不必多说，只要做到这一点，其他的就够了。所以这句话所包含的是非常的多，刚才已经稍微提到什么是自守，但是他也提醒提多，你自己呢，作为一个传道的人，第七节，你自己要凡事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文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惭愧。特别对传道人来讲，我想最重要一件事情是榜样，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所以保罗在写给他的另外一个真儿子提摩太的时候，第四章第十二节就说过同样的一句话，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那是我信主以后所得到的第一节圣经。我那年参加一个夏令会，是替我二哥就是庄祖仪参加夏令会，因为他报了名参加夏令会，后来他有另外一个好玩的活动他要去，他就不去了。然后那是大学生的夏令会，然后呢，我那时候高中毕业要进大学，刚好神的恩典，所以我保送台大，我不要考试，所以那个夏令会的时间刚好是全台湾在考大学联考，我同学都去考试了，我不知道哪里去了，因为我不要考试，那我说去陪人家考试，人家不需要你陪，有妈妈陪，有女朋友陪，要我陪什么，我陪谁呢？所以每天没事干，我哥就说那你去夏令会好了，反正已经报了名了，缴了费了，看起来我大概很无聊，所以无聊的人都会去参加夏令会，我就去参加夏令会，所以我拿了名牌，我还记得都是拿着我哥哥的名牌，然后每次要跟他解释这不是我，我的最后一个字不一样啊。那一去我是唯一的中学生，所以剃个小平头，个儿小小的，一看都知道小弟弟，你怎么跑来了，每次都要解释啊、当然不能讲太难听，说我哥哥怎么样。然后在那个营会当中，那不是一个福音营，不过有福音的信息就是了。有一个晚上讲员呼召，我就决志信主。第二天早上一起床，抱一本圣经要去校园里面晨更的时候，有一个姊妹看到我就叫我过来，庄主坤过来。哇，反正参加营会的都是比我大的嘛，啊，都是大学生，我是唯一的中学生，所以都是姐姐跟哥哥，我叫姐姐，陈姐姐。什么事？他说你昨天晚上决志信主，对不对？哎。他不都闭着眼睛的吗？奇怪啊，那你怎么知道呢？我知道就是了。好，送你一节圣经，送我一节圣经，那叫我自己翻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哦，在哪儿？提摩太我都没读过啊。那就告诉我第几页啊？翻完了自己念，我自己念。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念完了，好，从今天开始你要做我们的榜样。我一听啊，怎么会？他说圣经上说的就是这样说的，你不是最年轻吗？是啊，所以你要做我们的榜样。把我吓坏了。不过保罗提醒年轻的提多同样的事情，提多可能做个传道人，可能三十岁，可能最多不会超过四十岁吧。教会里面有刚说了，有老年的男人，老人家，有老年的妇女，也有年轻的，可能他年纪差不多的，所以教会中他绝对不是最年长的。你怎么样牧养带领教会呢？他说在凡事上有好的榜样。保罗提醒提摩太也是一样，因为提摩太可能比提多还要年轻，他说你要在凡事上做众信徒的榜样，不要让人因为你年轻就轻看你。不是因为挂着一个牧师的头衔我们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在生活行为见证各方面要有见证。同时他说在教训上要正直，要端庄，言语要纯全，无可指责。当然这是极高的标准，非常不容易的。而且说要无可指责，谁是无可指责的人呢？当然这边所说的其实就是说我们没有明显的缺点，没有人没有缺点，但是至少我们没有明显可指责的缺点。无可指责这个字，事实上在圣经上每次提到长老的时候都会提到无可指责，在提多书第一章第七节，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二节都一再提到无可指责才可以做长老，做教会的领袖，做传道人当然更该如此。所以虽然我十八岁刚刚信主，别人送给我第一节圣经就是一个那么高的一个标准，在凡事上要做信徒的榜样，对我来讲是高不可及的。但是也感谢神， 从我信主的第一天，出生的第一天，就有一位姊妹把这样一段话放在我的心里，常常提醒我，我必须在凡事上学习靠着神的恩典有榜样。所以我相信这些话固然是保罗提醒提摩太，提醒提多在凡事上显出善行的榜样，他不只是给传道人的，给所有的信徒，我们都需要靠主的恩典成为榜样。第九节接着他就说了，劝那些做仆人的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我们都在社会上工作，大多数的人，因此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学习顺服，学习忠诚。其实这两个字基本上就是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们不会顺服别人的，自我中心的人也不会忠诚于你的主人，忠诚于你所服务的单位。所以我们要学习不以自我为中心，要以神为中心。当然我们在说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也并不是说我以前在大学毕业第一个工作，那个公司是一个台湾人的公司，学很多日本的，包括我们每天上班的时候要升旗，升什么旗呢？除了升国旗以外，还升公司的旗，还唱歌，唱什么歌呢？你会唱国歌吗？不唱国歌，唱公司的歌。唱完歌还要呼口号，呼什么口号呢？什么爱党爱国？不，爱工厂，以厂为家，以工厂为我的家，一切为我的公司叫国泰，以厂为家，一切为国泰，呼完口号才散会。哇，一切为国泰。基督徒可不是说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以你的公司为你一生的中心吗？那也不对，以主为生活的中心，却不是以公司、以你的老板、以任何的人来取代那个自我，只有神是你生活的中心。所以我们的顺服，所以我们的忠诚是为了什么？为了凡事尊荣我们的救主。如果有些事情是跟尊荣我们的救主抵触的，因此抵触到公司的利益的话呢，我会听从神，而不见得为我的公司、为我的老板效劳的。所以你要有个分辨，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但要以神为中心。因此在整个的里面，十一节到十四节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信徒生活是如此呢？因为有一个属灵的基础，因为神救我们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十一节、十二节说，教训我们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我们之所以行为上、生活上显出这样来，因为有一个基础，就是因为神的恩典，神救我们的那个恩典已经很明显的在这里。这个恩典的目的要教训我们消极的方面，除去一些东西，除去不敬虔的心，除去世俗的情欲。积极的方面来讲，要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教导我们要持守那个什么呢？自守，再一次提到自守，然后公义敬虔。所以神的恩典在我们生活中显出这个来，我们更是要常常的提醒自己，我们要等候的是那位神，他为我们舍掉自己，也赎我们、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了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所以等一下我们有圣餐礼拜的时候也是一样，再一次每一次我们经常周期性的每个月一次有个圣餐的礼拜，就是提醒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他救赎我们脱离罪恶，又用他的宝血洁净我们，目的是要让我们做神的子民，在生活上行各样好的事情，荣耀他的名。所以这些事我们要在教会中不断的讲，不断的劝诫，甚至有必要的时候我们会责备人。保罗再次提醒 提多的，就是跟他提醒提摩太的一样，虽然我们有时候年轻，但是在真理上若是有什么需要提醒的，我们会提醒。所以要劝诫的，我们需要劝诫，需要讲清楚的，没有忌讳的讲清楚，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我们用属灵的权柄责备、斥责罪恶。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都在神的话语当中被提醒，也再次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在我们身上 所带给我们的恩典。好了，我们在等一下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的心跟我们所做的这个行动是配合的。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在生活行为上许多我们容易忽略的事情，也感谢你，因为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你来到这世上救赎我们，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是为要让我们做圣洁的子民，在凡事上荣耀你的圣名。求你保守我们，好让我们的心、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都能够一致，而且能够见证你自己的荣耀。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